好，这里是当下即事，下课皆空，当下即事，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九期，今天想要分享的也是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感悟，就是我想要在今年更加大胆地去生活。这个事情的起因是我前段时间有一天突然想到，前几年我曾经有几张照片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件的记录。但是当我想起来我到处去找这个照片，在相册，在手机相册里面找，然后在可能出现的一些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然后后来我就只能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虽然每次我换手机，我的相册都是导入了的，但是可能有一些照片它就是遗漏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当时的这几张照片了。尽管这些照片的那个画面现在在我的脑子里面都非常的鲜活，我记得很清楚，还能想起来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也不得不接受，我可能就是永远都找不到这几张照片了。然后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朋友圈非常有用，就是好几年前的一些记录也好，照片也好，文字也好，其实你去翻朋友圈你还能翻到。这些年总共用过有两个微信，其中有一个微信的朋友圈我现在已经设置了三天可见，但是我自己依然是可以通过这个已经只能自己看到的相册去翻到很早以前的一些照片。可能这些照片对别人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在我某一天想起来的时候，我能够去找到他们，我能够去看到当时的照片。虽然现在看来好多照片的像素已经有点低了，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一种莫大的安全感。于是我就想到，其实我不应该停止在朋友圈的记录。有的时候觉得记录朋友圈这件事情有一点傻，因为随着微信你加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朋友圈你能看到的人越来越多，你要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顾虑。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出去了之后，你不可避免的就希望得到一些反馈，有很多人给你点赞，有很多人给你留言，给你反馈，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否则就会想，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在这里暴露了这么多东西，显得有点傻乎乎的，就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我最近的感觉是，其实当你几年之后你再去看朋友圈，你会发现所谓的朋友圈其实不是记录给朋友看的，它更大的意义是记录给自己，记录给生活本身。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真的是最近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我想以后我会尽可能多的去做一些记录，去把那些当下的、此时此刻的，我觉得很重要、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去记录下来，去把我现在的想法、我此刻的感受去把它记录下来。虽然这些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它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足够了。今年在疫情之后，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位老人因为疫情的并发症离开了我们。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一位长辈，很喜欢这个可爱的老头，然后他的离开也让我思考了很多。我记得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最近画了一个设计图纸。因为他当时住的老小区是没有电梯的，是以前很早以前单位的房子没有电梯，后来他年纪大了之后爬楼梯就有一点困难。然后他是一位年轻的时候是一位物理老师，所以虽然当时他已经超过85岁了，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了，但是他在家里呢就画了一个，就设计了一个电梯的设计图纸。他设计的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一种，就是在那个房子外面装的直上直下的电梯，而是他设计了一个传输机制，在现在那个老的楼房的步行的楼梯上面去做一个设置，然后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类似扶手梯 那样的电梯，这样一半保留步行的楼梯，一半是扶手电梯，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他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东西，还画了草图出来。去年吧，去年年初，也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次他当时已经摔过跤了，然后就坐在轮椅上。有一次我们家人推着他去散步，他就告诉我说他写了一首诗，然后把这首诗背诵给我们听。然后他跟我说要怎么样去写诗，要怎么样写律诗，那个平仄的韵脚的规则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在这一位老人去世之后，其实他走的算是比较突然，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一位老人漫长的一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智慧，有非常多的思想，他可能曾经也有过很多的烦恼以及很多的盼望，但是随着这个人的离开，其实这一切都被他带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一生会产生成千上万个念头，我们的一生有无数的情绪波动，有无数随时都在涌上来的无数的想法，但是有一天他们都不会再存在，甚至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我们每一年都在写年终总结，把这一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的定位为年度的高光事件，有的定位为人生的低谷时刻。但是就是这些我们自认为是天大的事情，其实几乎都没有办法以任何方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记录下来。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没有成为名人，没有一个传世的作品被记录的话，其实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一辈子的思想想法，也就仅仅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中这么几十年而已。这么想来，其实人生就是真的是有尽头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真相，又好像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力求回避的一个真相。所有人似乎都在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去循规蹈矩的去生活。我今天的这一期标题，也就是后来我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胆一点去生活，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我在写下这句标题的时候，感觉好像在哪里曾经听过类似的话，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我搜出来呢，这句话应该原话是尼采说的，他说，对于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因此我们也要充当这个人生的舵手，不让我们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我们对待它应该敢做敢当，勇于冒险，尤其是因为无论情况是最坏还是最好，我们反正会失去它。这一句话对很长时间都可能是依据着遵循着某种规则亦步亦趋的去生活的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真的需要时间以及阅历才能够去真正体会的一句话。我可能很早之前就觉得我听过了类似的表达，也觉得这样的话很好懂，但是要真正的去理解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而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真的可以大胆一点，因为我们都并不特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期限，我们应该大胆一点，尽兴的去生活，因为反正我们最后都会失去，所以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失去的。我今天在准备来录这个播客的时候，刚刚在网上看到和点赞了一条笔记，是一个刚刚申请到国外的一所名校的研究生的一个年轻人他发的。他说自己现在终于能够回复一条几年前收到的短信，这条短信是他几年前高考结束之后收到的，来自于他的小学老师。这位老师当时是在高考之后专门发来了一条短信，询问他考得怎么样，询问他打算去哪里。然后这个学生因为他高考当时是失利了，所以他觉得自己 很愧疚，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老师，没有办法回复这个老师。然后一直到了今年，到了他发帖子的今天，他说他已经本科毕业申请，终于申请到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的学校。他觉得这个时候他终于可以回信给他的小学老师，跟他分享这一个喜讯。他说这位老师虽然是在县城的学校，但是很有眼光和眼界。在很多年前，他就在那一个比较小的环境里面，是这一位老师最先带给了他自己要走出去，要去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这样的信息。所以这位老师也曾经给过他非常多的鼓励和力量。所以当他给这个老师回了信息之后，然后老师也回复了，老师就回复他说你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你自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然后这个分享好像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但是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的触动和感动。而且在我看的时候这个帖子也已经有好几万人都点赞了，看来很多人都有就是都引发了类似的感受。其实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吧，或者说我现在依然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曾经有一个长辈，一个师长，他曾经很欣赏你，他在你很平平无奇的时候，在别人不看好你的时候，他看到了你的价值，他鼓励你，他说你是与众不同的，这样你对他会非常的感激，也很希望有一天自己未来能够出息了，能够有一天自己出息了，厉害了，然后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告诉他你没有看错人，我现在确实很棒了。但是你知道，你很容易就是在想回去看他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觉得我还不够优秀，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见他，去告诉他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做成了什么。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我当时的小学的班主任曾经有一次送给了我一本相册，我忘了是当时是什么原因，好像是我在班上摔跤了，摔得很厉害，然后这个老师为了安抚我，来看望我的时候送了我一本相册。在那个相册的那个扉页上面，他用钢笔字写得很漂亮的字，写了一行话说某某同学，希望你能留住生命中每一个美好的时刻。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收到过很多的礼物，但是这个老师的这一份礼物，这个祝福，始终是让我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温暖和感动。而且我觉得他给我的祝福是最好的一个祝福。我一直都非常的怀念这一位老师，感激这一位老师。但是我其实在毕业之后，在我转学之后，在我一直到现在，我始终都没有回去找过这一位老师，去看望这一位老师。曾经有很多次我都有类似的念头，想约着以前的同学回去找他，回去看他，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一方面是因为在我转学之后，其实跟以前的小学同学联系不太多了，另外一方面是我始终就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成长为一个我当年小学的时候当年理想中的大人的样子。但是我现在就想，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当下想要做的，我们现在就去做就好了。我想要表达对一个人的感谢，那我不要过度的考虑说我现在是不是足够优秀了，足够成功了，我现在是不是到了某一个可以给别人交代的程度了。我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大胆一点的现在就去做，去表达我的感谢，否则这个感谢可能被你捂在自己的内心里，可能永远说不出口，可能就消失在空气中了。就好像我今天在我的朋友圈和微博分享说，我在做播客之后，我在小宇宙的平台上经常会收到一些我觉得很可爱的留言，有催我更新的，然后有反馈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我这一期播客的，有告诉我他最近生活中遇到的事情的。其实看到这样的留言真的会觉得很开心，就是我知道我录的东西有人听到了，我知道我表达的情感有人接收到了。 但其实我自己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会经常去留言去表达的一个人。如果我看到一个我喜欢的内容，我最多是点一个赞，因为我觉得如果留言的话，我觉得用文字表达我就会担心啊，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蠢呢、啊、我这个措辞看上去是不是不太聪明的样子，好像就会想的东西就会很多。所以我真的特别敬佩这种能够很自然真实很可爱的立刻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我也谢谢每一条真诚的留言。记得在我大概刚上初中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好像特别流行彩色的吊带衫，就是彩色的吊带背心。我在当时的一些杂志上看到有很多女孩穿得很漂亮，然后穿这个衣服呢会扎那种很俏皮的小啾啾的发型，别着彩色的发卡，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千禧辣妹的风格。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买了一件这样的彩色的吊带背心，希望能够在那个夏天，能够在暑假能够穿上它出门。但是我始终没有勇气把它穿出去，因为它是一个很就是和我当时初中的那个学生装相比，它是一个很亮眼的打扮。而我的性格呢本身就是不太喜欢引人注目的，我觉得如果被很多目光注视会让我感觉非常不安。所以虽然我就是很喜欢这件衣服，但是我不好意思去穿，我怕别人会觉得奇怪。所以直到那个夏天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穿过这一件衣服，它就放在柜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而那个时候之后，过了那个年龄，过了那个时间，我也就不再想要穿这件衣服了。后来回忆起来，我觉得挺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放弃了那个夏天那一件彩色的吊带背心，但是对我想象的那些路人来说，其实路上只是多了一个平庸的路人。就是我为了路人可能会有的眼光，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有的眼光而放弃了我自己的一个想象，放弃了我自己期待的关于夏天的样子。但是这一个夏天它不会再来，而路上又真的会有人在乎我吗？在乎那一个放弃了彩色的吊带换成了简单的白 T 恤的一个平平无奇的初中女生吗？我想没有人会在乎，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此做出了牺牲，我在没有别人在意的我自己的内心里做了这样的牺牲，只是因为我自己内心的担忧，只是为了我内心幻想出来的别人的眼光，我做了这样的放弃。我在自己做播客之前，曾经非常喜欢听的，最喜欢听的播客是 Blow Your Mind。我想如果不是简里里和波峰他们的播客曾经很多次的打动我，我大概也不会产生要自己做播客的这个想法。我记得在大概是2019年的冬天，20年的年初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在往返去上课的路上，我每天都在听他们两人的聊天。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他们的童话系列，然后他们的播客呢节奏很慢，会用很慢的节奏来讲故事，然后简里里的声音和他说话的感觉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放松，让我会觉得生活非常美好。在那个冬天，我的耳机里面全都是他们的播客，我把他们所有的播客都听了一遍。虽然当时我是一个人走来走去，但是我并不觉得孤独，因为在这段时间是他们的播客陪伴着我。然后直到前不久，有一次我听一期也是简里里的播客，他就说到，他的大意是说，可能他在做播客很多年之后，好几年之后，一直到最近才能去看到一些善意的留言。原因是可能在节目下面经常会有一些不那么好听的声音，让他一开始更多注意到的其实是这些不好的评论。然后当时我听到这句话，说实话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对我来说 他的播客是我人生中很喜欢的一个播客，我在很多场合都跟别人推荐这一档播客，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负面的评价，我可能看到了，但是我觉得不太重要，我并没有发现原来这个博主本身是非常受此困扰的。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关注到的小红书啊其他平台也有一些博主，我也能感受到因为一些负面的评价他会去做改变，但是有一些改变其实是在我这样欣赏的粉丝眼里所喜欢的，并且觉得是他的特色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错误，或者有些东西根本就是无伤大雅，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可是你会发现他还是会因为这些负评去做了改变。我想确实有很多的负评里面都是有参考性的价值的，但是有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一定会有人喜欢，也有一些人不喜欢，你真的很难做出一个所有人都挑不出毛病并且不平庸无趣的作品。所以我非常希望我喜欢的博主，我喜欢的这些内容创作者，他们能够更多的去看到好的评论，能够为了喜欢的人去创作，能够不必为了去讨好所有的人而把自己变得很平庸。就像如果是一朵玫瑰花的话，有人挑剔说，你这个花倒是不错，但是你怎么有刺呢？然后你如果就因为这句话你就立刻自己把自己身上的刺拔掉，那你就不再是一朵玫瑰花了。你要知道，正是这种温柔的美中带一点刺，它就是玫瑰花让人着迷的地方。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又何必为了一两个说不喜欢你的刺的人而去在意他们的眼光，而去这样改变自己呢？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摆脱他人的审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放大了这种他人的审视，因为我们对负面信息的在意总是会放大他人的评论，他人的审视，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比路人还要苛刻地对待自己，评价自己。但是说实话，真的有那么多人正在审视我，正在评价我，正在讨论我吗？其实真的有那么多外部的力量在制约我吗？有一句话说，制约自己的说到底还是我的内心，我想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非常想做的一个小小的改变，有一个就是我会多发一些朋友圈，我会多做一些记录，我想要更加认真真诚坦率的去记录生活，我会不怕别人的嘲笑，不在意可能会有的别人的嘲笑，去继续歌颂我的生活，去拥抱我的生活，我会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进步而自豪，哪怕有人看到会说这些算什么呢，可是没有关系，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会认真的生活，认真的记录，同时我想大胆一点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算暂时有人不理解不明白也没有关系，就算是有人觉得离谱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都会有自己的乐谱。我想其实人生中真正大的决定并不多。前段时间看那个纳瓦尔宝典，它里面就说人生中真正重大的决定也无非就是那三个，你要跟谁在一起，你要在哪里生活，你要选择做什么样的职业事业，除此之外我们其实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都没有那么的重要，到底是 A 还是 B 都没有关系，我今天到底穿彩色的吊带背心还是穿没有人注意到的白色 T 恤，其实都不一定有人注意到了这件事情，那你就按你自己内心的想要的去做。像我今天发了这条内容，其实可能有些内容它不是无懈可击的，有一些内容是无法经得起你非常认真的推敲的，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也是在不停的成长的，我在创作中，在此刻的分享中，我也是在积累和成长，只要现在的我的分享是真实的， 是真心的，我想它就会有听众，而真实就会有它存在的意义。在人生中有很多的决定，我们确实是应该去认真的做决定。比如说，如果有一份工作你要做上10年，那么你用2年的时间去抉择，去做选择是完全值得的。但是对于其他的很多小小的事情来说，大部分事情来说，你都不必那样的去考虑他人的想法，去被他人的想法所制约，而是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去勇敢的开始你想要的生命体验。因为说到底，我们都只有这一生，大胆一些的去生活，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能够更自由、更勇敢、更随心的生活。这里是当下即是，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吹走无数眼瞳，迎着风静看水影身旁。